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0月6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飓风马修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导致10多人丧生。一项皮尤调查显示，多数中国人担心领土争端或导致军事冲突。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从恢复走向倒退。一些朝鲜问题专家告诫说，不要指望朝鲜会发生平壤之春或自动崩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气象预报估计，飓风马修星期四将穿过巴哈马北部，刮向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届时风力将会加大。星期三晚上，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在逼近安德罗斯岛和拿骚岛时，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该中心警告说，有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以及至少20厘米的降雨。根据天气预报，星期五飓风马修的风力将从3级加大到4级，之后将直接北上袭击美国东岸的佛罗里达州。佛州州长斯科特星期三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该州沿海居民说，现在必须撤离，这可能是生与死的抉择。四级飓风马修星期二重创海地之后，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据报至少有16人丧生，这是52年来登陆海地的最强一次飓风。一个新的民调显示，多数中国人担心同邻国的领土争端有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公布的调查发现，来自今年早些时候对3000多名中国人的问答，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方面，同菲律宾和印尼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端。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今年7月否决了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申诉。皮尤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对导致冲突的争端存有担心。当被问到一些具体国家的看法时，61%的人对印度没有好感，81%的人对日本没有好感。相反，韩国留给中国人的印象较好，55%的中国人对韩国抱有好感。受访者当中，有一半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约有同样多的受访者说，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像他一样成为世界强国。75%的受访者认为，同10年前相比，中国在当今世界发挥着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大约同样比例的人提出，有必要抵御外国势力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加坡国防部长最近在出席夏威夷的会议期间称，南中国海冲突风险在于非军事用途的船只，而中国目前正在向南中国海海域部署越来越多的海警和海上民兵。另外，不久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造成影响。他建议美国揭露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的准军事部队的真实身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在夏威夷出席美国东盟防长会议期间，对利用渔船和海警船只宣示主权国家提出警告说，这些船只有引发冲突的可能。他说，考虑到海军已达成准则，这可能与军舰没有什么关系，这不会对军用船只造成影响，但是捕鱼期间可能会产生冲突，白色的船只可能会有事故发生，不论何种颜色的船只，它们都会引发冲突。虽然黄永红没有指明中国海警船可能引发冲突，但是中国海警船统一采用白色船体，且配备有自卫武器。黄永红特别强调，新加坡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申索国，中国也不会对新加坡造成威胁，但是因为南中国海是重要的船只航行的路线，所以新加坡对南中国海感兴趣。 新加坡最近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多有冲突。中国认为新加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已经不再保持中立立场。黄永红不是第一个担心海警船和渔船可能引发南中国海冲突的人。九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海警在南中国海地区越来越强硬的行动给地区稳定构成了风险。报告对2010年以来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的45起主要事件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纠纷和冲突中有 68% 与中国海警局及其前身机构有关。报告的作者 CSIS 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当时指出，虽然在有主权争议水域发生海上军事冲突的风险构成了最大的战略担忧，但是各国海岸警戒力量之间发生摩擦所构成的危险也不容忽视。2013年成立的中国海警已成长为世界最大的海警队伍，这支队伍在组建之初就被很多媒体称为中国的第二海军。中国已经表示，海警力量将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担负更多的巡逻。据美国海军情报机构统计，中国海警目前应至少拥有205艘海警船，其中超过千吨级以上的执法船至少95艘，这一规模远远超出地区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除了中国海警之外，中国的海上民兵也引发担忧。不久前，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艾利信在国会作证时指出，中国海上民兵实际上已经是继海军和海警后的第三支海上力量，他也是美国中国海事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他指出，中国海上民兵已成为在南中国海推进中方主权利益的前沿力量。他举例说，2009年中国渔船骚扰海军的一艘测量船，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浅滩也是凭借海上民兵的力量。他担心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的美国海军舰只因困于中国渔船的包围却不能对无辜平民动手。他指出，这些力量实际上是国家组织、国家发展和国家控制的力量，并在军队的统一指挥链上。艾利信说，他的分析基于中国公开的信息，比如中国三沙市就明确表示推动军警民联防机制，并逐步形成一线民兵、二线行政执法、三线部队支撑的维权执法格局。艾利信在听证时建议，第一，美国应该公开揭示中国海上民兵的军事性质，与相关国家共享风险信息，与中方沟通，明确指出使用海上民兵对付美军舰艇可能的后果。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海军已经批准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化解海军舰艇和飞机之间意想不到的遭遇。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不过，这个规则并不适用各国的海岸警卫队、渔船和其他执法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在 CSIS 的报告出台后建议，为了保障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稳定，应该尽快确立各国海警以及其他执法机构之间的意外相遇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美菲关系。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军队星期二举行一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改善两国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美菲两国的关系比较微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是菲律宾和美国举行的第33次两栖登陆演习。演习的目的是增强两国军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多兵种协调运作能力，包括应对人道主义和自然灾害。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科斯塔雷斯强调菲律宾和美国长久以来的防务合作承诺。
Our forerunners 我们的前人信守并履行了他们的承诺。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人们希望各位海军陆战队官兵和我们的后继者要做什么。我们的承诺是始终一贯、一以贯之的。
Our commitment, persistent, unbroken.
我相信我们将继续合作，打造我们的伙伴关系和合作能力。美菲联合军演强化两国对长久合作以及两国海军陆战队兄弟情谊的承诺。
然而，在美菲两国军方官员重申和强调两国防务合作的承诺之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继续发出另一种声音。他6月30日上任，随即展开造成几千人死亡的打击贩毒吸毒的运动，他由此受到国际间的批评。他做出的回应之一是对美国进行攻击。近几天来，杜特尔特声言，今年的非美联合军演将是他为期六年的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并说要废除他的前任跟美国订立的防务协议。按照那一协议，美国将派遣更多的军人到菲律宾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在被问到杜特尔特总统的有关言论时，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副新闻参赞艾玛纳吉给予了外交官式的回答。
我想请你向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寻求澄清，我们继续在菲律宾展开伙伴合作，打造双方的军事行动协调性，以及我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应对灾难的能力，促进地区安全。
杜特尔特推行的打击贩毒吸毒的运动已经导致3200多人死亡，并使人们担心法外杀人的问题。华盛顿、欧洲联盟和联合国都就此对杜特尔特提出批评。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来关注美俄消息。俄罗斯周三暂停了同美国在核能以及与能源相关的研究方面一个3年的合作协议，这一最新举动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恶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坦率地讲，这令人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还签署了一道命令，暂停了一项与美国达成的处理武器级布的协议，理由是华盛顿采取了不友善的行动，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进行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在周三的每日通报会上说，废弃布协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因为这些是我们以往合作成功的领域。由于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持续不断，美国中断了和俄罗斯就叙利亚停火的直接会谈。美国政府宣称已经对莫斯科失去耐心，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三再次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交谈。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外交官均表示，美国主动提出了电话交谈的要求，交谈内容还涉及乌克兰以及朝鲜问题。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被逮捕，他因窃取高度机密文件正接受调查。声明说，8月底被逮捕的哈罗德·汤姆斯·马丁三世51岁，是马里兰州的居民。声明还说，他曾经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审查。声明没有具体说明被窃文件的性质与数量，不过表示2014年他从敏感情报中盗取了一个政府机构的6份文件。经过审核，调查人员发现这些文件的类别是绝密，这意味着未经授权的泄露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据《纽约时报》报道，这名合同工涉嫌窃取敏感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源代码，这些源代码的作用是打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等外国政府的电脑系统。报道说，这名合同工曾经为咨询公司博斯埃伦工作。我们来关注朝鲜。大规模的民众反抗对于任何一个独裁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问题。2011年中东国家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导致卡扎菲等专制领导人纷纷倒台，但是朝鲜的金氏政权现在依然稳固，而且在朝鲜也看不到任何民众反抗的迹象。一些朝鲜问题专家告诫说，不要指望朝鲜会发生平壤之春或者是自动崩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外表上看，你根本看不出这个身穿西装、英文名字叫做奥斯汀的小伙子是来自朝鲜。他14岁的时候与家人逃到中国，2年后被遣送回朝鲜， 父母因此入狱。他后来一个人再次逃离朝鲜，在中国待了三年后，几经辗转终于来到韩国。他的父母出狱后也辗转来到韩国，只是他的姐姐留在了朝鲜，他们至今都没有他的音信和下落。奥斯汀现在美国一所常春藤盟校学习政治学，目前他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个有关朝鲜的研讨会上，把朝鲜称为一个处于过渡中的社会，并谈到了朝鲜过去20年来所发生的改变，包括中央分配体系的崩溃、市场化的试验导致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民众对政治忠诚度的减弱。不过他在朝鲜仍然看不到任何民众反抗的迹象，他试图做出分析。
The first is the devastated economy. If you are so hungry, this is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s well.
第一个原因是朝鲜非常糟糕的经济，如果你特别饿，没有任何吃的，你的精力根本不会集中，你只会想到吃的东西，而不会想任何其他的事儿。这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
奥斯汀说，尽管朝鲜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市场化的试验，但是这种试验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他看来，在朝鲜看不到任何反抗迹象的第二个原因是独立社会组织的缺失。他说，从小学到老人院，你必须属于一个政治组织，这意味着你根本逃不出政府体系，也不可能成立自己独立的不属于政府的组织。这位叛逃者认为，朝鲜民众不反抗还有一个原因。
The last one is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regarding democracy. In order to verify my claim,
最后一个原因是缺乏有关民主的知识。为了证实我的看法，我查了朝鲜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包括有关朝鲜历史的课本，但是我找不到任何有关民主的概念或是信息。这意味着政府根本不教有关民主的东西。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韩国朝鲜基金会朝鲜研究的首席主任文新善也认为，当你总是处于饥饿状态时，你很难成为你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命运的主宰者。在他看来，朝鲜政权对民众实施的信息封锁和高压政策也导致他们不敢反抗。
Beyond deprivation, there's also such control over information.
他说，除了经济上的困境，朝鲜政权对信息进行严格的控制，而且朝鲜人之间相互非常的不信任，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不信任他人，不管是家人还是社区的成员，任何人显露出对政府不忠诚或者是有这个倾向都可能被报告给政府，所以他们倾向于什么也不说。如果人们连自己的家人或是社区的成员都不信任，很难出现一个批评当局的大的社会运动。同时也是卫斯理女子学院政治学教授的文新善还以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例说明，一个社会走向民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一直关注朝鲜问题的前瑞典记者，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希尔伯斯坦认为，朝鲜政权比人们想象的要稳定。
If people think that North Korea will automatically collapse and go away,
如果人们认为朝鲜会因为不能承受自身之重而自动崩溃或是内爆，我认为这是很天真的愿望。当人们提出朝鲜还能持续多久的问题时，我认为答案是也许比人们预计的要长一些。
希尔伯斯坦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制裁之后，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进行了实地考察。他本来预期中朝边境贸易会因为这个制裁以及中朝关系恶化而有所减少，但他却看到排队等待过关的运货卡车超过了以往每天200辆的平均数量。分析人士指出，多年来对朝鲜实施的经济制裁并没有影响到朝鲜政权的稳定。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文新善教授认为，对朝鲜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发生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的演变，而不是出现阿拉伯之春这种引发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革命。 他说，我认为在目前希望朝鲜出现平壤之春是很危险的，因为掌权者的权力非常稳固，因为压制的手段非常严厉。我不希望朝鲜人受到伤害，不希望他们相互屠杀或是以其他的方式相互伤害。文新善教授说，朝鲜当局目前正在进行更多的市场经济方面的试验，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朝鲜年轻人获得更多来自外面的信息，这种好奇心会促使他们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因此，我认为朝鲜是否会逐步发生改变，还要看这两方面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首次公布了斯大林刽子手名册，这份秘密警察名单对研究苏共政治迫害历史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随着普京政府对社会控制和非政府组织打压日益加紧，专门研究斯大林政治迫害的纪念碑组织在俄罗斯的活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研究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历史时，许多学者和受害者家属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有受难者，肯定会有刽子手。那些当年曾经帮助暴君独裁者实际参与组织实施政治迫害的刽子手究竟是谁？他们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长期从事斯大林政治迫害研究的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试图对此给出答案，最近首次发布了1935年到1939年期间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的秘密警察的名单。这份名单由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历史学家安德烈·茹可夫耗时15年编写，主要资料来自秘密警察当时的军衔职务任命状、批准秘密警察辞职的文件，以及纪念碑组织保存的受害者案件档案。人权活动人士说，作为科格勃前身的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机构十分庞大，工作人员众多，这份斯大林刽子手名册包含了将近4万名人民内务委员会总局，也就是当年秘密警察最核心部门成员的名单，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这些人的简历。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实际参与逮捕、审讯、判决和处决行动的90%以上的秘密警察的姓名都包括在内，这使苏共政治迫害历史研究的工作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纪念碑组织说，这是俄文版的研究苏共政治迫害的维基百科，受害人家属在查阅相关的卷宗档案时，能够从参与逮捕和审讯行动的签名者的人中知道这些秘密警察的身份。但是由于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历史档案今天仍然保密，目前仍然无法知道每起案件的主要责任人。有关斯大林大清洗的许多档案资料现在都被俄罗斯解密公开，但很多重要的档案至今仍然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务部等安全机构列为机密。纪念碑人权组织有幸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前后那段时期接触到科格勃和内务部包括军衔任命状在内的一些档案，但是由于俄罗斯安全部门保存的当年每一名秘密警察的人事档案不对外公开，因此刚刚被公布的秘密警察个人简历的信息也非常有限。活动人士说，斯大林大清洗中许多秘密警察既是刽子手迫害别人，后来也成为受害人，比如当年领导大清洗的秘密警察负责人雅戈达和叶诺夫都被逮捕判决，但在秘密警察系统中受害者的人数很有限，这部分人的简历资料信息要比其他人多一些。纪念碑组织主要成员拉钦斯基说，这份秘密警察名单目前被制成光盘免费发行，到今年年底时按照姓名的俄文字母、军衔、 地名排序等不同方式可以从互联网上公开查阅。研究苏联秘密警察的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虽然其他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都在从事共产党政治迫害的研究，但发行秘密警察名册，俄罗斯是头一家。彼得罗夫说，在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迄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针对目前已经解散了的前秘密警察机构出版过相关的百科全书式的资讯手册，无论是针对东德还是波兰或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机构都没有任何相关资料，但俄罗斯却是例外。在俄罗斯出版相关手册并非由于国家的政策或是官方下令，俄罗斯当局对有关的行动并不知道，他们也不感兴趣。在俄罗斯发行有关手册完全凭借着一些人士的热情。1989年成立的纪念碑人权组织在俄罗斯国内和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甚至也受到一些普京政府高级官员的尊重，但即使如此，这家组织的活动在俄罗斯正陷入困境。俄罗斯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由于接受境外资助和从事政治活动，根据有关法律已经把这家组织列入外国代理人的黑名单中。另一家著名的列瓦达民调中心最近也同样被列入相关黑名单中。外国代理人有在俄罗斯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的含义。外国代理人法是普京当局最近几年为加强对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控制推出的一系列法律中的一个。这项法律实施之后，许多过去在俄罗斯很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陷入瘫痪。纪念碑组织说将会上诉，但工作将继续。活动人士拉琴斯基说，他们今天已不像过去那样对未来感到乐观，但仍然还抱着一线希望。拉琴斯基说，我们只是希望国际社会不会对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不闻不问，这一线希望使我们仍能保持乐观，但不要指望俄罗斯国内目前的这种状况能很快改变，还将持续多年。纪念碑组织每年十月末都要在前秘密警察科格博，目前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大楼前的广场上举行活动，悼念苏共政治迫害中的受难者。活动人士期望今年的活动能正常举行。纪念碑组织的另一名活动人士，同时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加努什基纳说，在俄罗斯司法体系完全服务官方的背景下，他对上诉成功打赢官司绝望，除非当局能够修改打压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法律。俄罗斯目前也把打压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和其他的许多经验传授给了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来关注联合国秘书长的人选。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被正式选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预计他将在今后几天得到正式任命。星期三，联大安理会进行了决定性一轮的投票之后，这位资深政客和外交官以13票鼓励、2票没意见以及0票不鼓励胜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乔尔金大使宣布，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人选，他就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出人意外的是，丘尔金面对话筒讲话时，两侧站立着所有安理会成员国的大使。他说，我们决定明天早上10点进行正式投票，我们希望以鼓掌表决的方式通过。周三举行的一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非常重要，因为这是5个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次使用区分颜色的选票来否决候选人。但是古特雷斯避免了遭到否决的厄运，得到了候选人胜出所需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至少9票以上的支持。星期四，安理会将就有关这个决定的决议进行正式投票，然后向联合国大会进行推荐。预计联合国大会将立时公示的批准古特雷斯的任命。 英国大使克劳福特在该决定后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看到在联合国大会组织的听证会上，古特雷斯是一个杰出的候选人，这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安理会内部的竞争中胜出的原因。关注香港的消息，香港多个团体和政党星期三下午游行前往泰国驻港领事馆，抗议泰国政府周二深夜拒绝进行民间交流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入境并拘留多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包括黄之锋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社民联、人力、公民党、保卫香港自由联盟等政党和组织的约五六十人，10月5日下午在金钟海富中心短暂集会后，游行至位于中环东昌大厦的泰国领事馆，抗议曼谷政府未向中共献媚，无理拒绝持有效旅行证件，应邀到大学交流的黄之锋入境，并在拘留期间禁止他与外界联络。而泰国官方至今没有正式就扣留事件向外公布。新当选的自觉本土派议员刘小丽对美国之音表示，泰国政府这种做法非常无理，让港人感到愤怒。他说，
我们表达的愤怒就是为什么外国的政府也是配合他们呢？这个是不合理的处置。黄之锋他没有犯法，没有犯泰国的香港的法律，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际之间的结合向这个中共低头是很不合理，令人很愤怒的。
游行人士到达东昌大厦后，几十名香港警察以泰国领事馆拒绝抗议人士上到领事馆所在楼层为理由，阻止示威者进入大厦，双方一度对峙和推撞，警方出示黄旗警告示威者，示威者后提出给警方十分钟与泰国领事馆协调，否则将强行进入大厦。在进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人力立法会议员陈志全等人与警方谈判后，双方同意由泰国领事馆代表在大厦外接收抗议信。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对美国之音表示，泰国政府的做法非常荒谬，港人一定要站出来表达不满，要求泰国政府交代事件。他说，
泰国警方受到中国方面的要求啊，不让他入境做学生的交流，拒捕他。这个情况如果我们现在不出声的话，下一次可能是你，下一次可能是我。这种遭遇，这个太荒谬的事情，太荒谬。
此外，28位新当选的非建制派议员星期三下午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泰国政府在中国政府去信施压，而黄之锋没有触犯泰国任何法律下拒绝黄之锋入境，并在扣留期间禁止他与外界联络。声明表示，港人担心如果不是有当地学运领袖通报消息，黄之锋会不会无声无息地成为下一个被中国特工从泰国劫持到中国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敏海。此前，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星期三早上发推文对事件表示关注，要求泰国当局立即释放黄之锋。由香港雨伞运动前学生领袖牵头成立的香港众志星期三清晨发布紧急声明，称黄之锋星期二深夜从香港乘机飞至曼谷后失联，直到星期三早约五点才得到泰国学运领袖秦连峰的通知，黄之锋在苏万耶普国际机场被入境部门扣留。港媒报道，据秦连峰消息，泰方事前曾接到中国信函施压，泰连峰要求与黄之锋见面，但未获批准。香港众志在声明中强烈谴责泰国政府无理干预黄之锋的出入境自由及人身自由，要求立即释放黄之锋。声明还要求香港入境事务处积极协助，确保黄之锋人身安全。据港媒报道，香港入境处下午约两点通知香港众志， 称黄之锋已在泰国曼谷登上班机返回香港，预计香港时间3:45抵港。据最新消息，黄之锋约3:30在脸书上发消息称他已抵港。黄之锋在机场对媒体表示，凌晨抵达曼谷后被泰国海关警察非法禁锢，立即单独扣留在机场收押所，断绝他与外界联络和拿走护照。黄之锋表示，他被单独囚禁近12个小时，过程中清楚听到当地官员提到 blacklist， 即是被当地列入黑名单，但始终无人解释拒绝他入境的理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关注一段中国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之后，于1947年12月公布了一张南海诸岛位置图，用11条断续线将整个南海包了起来。由于形状像英语的字母 U， 也像牛舌，所以又称 U 型线或牛舌线。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继承了中华民国的11段线的主张。1953年周恩来为了表示与越南友好，将11段线中位于北部湾的两段线删掉，变成了9段线。下面是美国之音制作的一段历史回顾。
1957年3月，中国领导人为中越两国同志家兄弟的革命友谊和反美共同目标，将位于海南岛以西北部湾中心的中国夜莺岛作为礼物秘密送给了越共主席胡志明。
这么一种送，对于国内的政治而言，有没有经过人大的批准，有没有经过国民的讨论，符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符不符合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领土的文化和历史，这个确实呢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探讨。
当时胡志明本来到北京是想向中国同志借中国的夜莺岛建一个雷达站，以便提前侦察到美国的军机，没想到中国兄弟如此大方，将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了越南。当时的心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喜大普奔。越南小兄弟一点没有迟疑，随即将中国的夜莺岛改名为越南的白龙尾岛。中越发生战争之后，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当年将夜莺送给越南，如今是覆水难收，悔之晚矣。
领土问题是我们中国13亿多人民共同的家园，那么如果说要把领土啊送出去，或者就边界来划分的话，应该得到全体民众的这个共同的讨论，得到共同的批准，那么民众对此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这些权利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觉得不管是谁在管理这件事情，在决策，都会在未来成为这个历史这个被谴责的对象。
今天的南中国海发生领土领海争端，越南的白龙尾岛是地地道道的岛屿，不存在是岛屿还是礁石的争论。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越南可以以白龙尾岛为领土，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领海主权和专属经济区的要求。越南先后抓扣在白龙尾岛附近捕鱼的中国渔船，根据中方的统计，损害了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根据李德朝所著《白龙尾证明》一书，由于夜莺岛位于北部湾海域的中心，越南继而以白龙尾岛是越南领土为由，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了主权要求，抓扣中国渔民，破坏中国数十万渔民的生计。中国可以拿出很多证据来证明中国对夜莺岛有历史权利，用一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的话，那就是夜莺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那么中国领导人为何要把夜莺岛送给越南呢？话就长了。 1954年3月13号，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党中央在同中国军事顾问团共同研究后，决定发起奠边府战役。1954年5月7号，越共攻克了奠边府，赶走了法国军队，史称奠边府大捷。法国军队败走北越之后，美国填补了真空，加强了在南越的军事存在。美军的飞机加强了对北越的侦察。据《叩醒中国海》一书记载，
越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来到中国，通过周总理向毛泽东请求，让我们把位于北部湾海域的夜莺岛借给越南用一下，建一个前沿雷达站，用以监视美帝飞机的行踪。那时的中国有点像慷慨汉子，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胡志明的请求就得到了应允。
毛泽东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气势如虹，什么借不借，干脆送给越南兄弟吧。从此中国的夜莺就成了越南的白龙尾。这一中国领土被白白送给外国的重要事件，在当时以及后来没有引起过中国民众的关注。
中国的这个整个国民和这个过去的领导层确实没有海洋国家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真正的汲取甲午战争的教训。那么甲午战争之所以中国打败了，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从宏观和中观的层面去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而只是打造了几艘坚船利炮。那么如果说只是从微观上去考虑问题，显然是不可能战胜具有宏观视野的这种日本海军，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夜莺岛坐落于北部湾中心位置，又称浮水洲岛，岛上有淡水，从100多年前就有中国人在岛上定居。广东省和海南的中国渔民把这个岛作为养殖鲍鱼的基地。据李德朝《白龙尾证明》一文记载，
1955年解放时，岛上有居民64户，249人，男127人，女122人，居民全部是中国汉族人，讲儋州话。岛上有庙宇一座，奉祀天妃娘娘和伏波将军。
岛上有2个村庄，大村名为浮水洲村，小村名为公司村。1955年，夜莺岛在行政上隶属于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的淡县，设立了区级行政单位淡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1992年出版的《我国与邻国边界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数据选编》记载，
北部湾划界涉及一个重要因素，即在海域中央的一个岛屿原属于我国，称为浮水洲或夜莺岛。1957年我移交给越南，越改称为白龙尾岛。
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马白山将军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与越南代表团履行了移交夜莺岛主权的手续。马白山在回忆录中说，
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越南来的代表也是一个军分区的副司令，当时有文件说委任马白山作为移交浮水洲岛的全权代表，同去的还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的一位副书记。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其他设施如商店等都移交。移交前我去过这个岛，岛上渔民主要是捕捞近海的鲍鱼，他们捕来的鱼卖给大陆，也贩运到越南去卖。移交仪式在岛上进行，文件都准备好，履行签字手续就成。移交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移交仪式开茶会，桌上摆水果点心都是越方带来的，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
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晚上还设宴请客，越南还派了一个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不少是在越的华侨，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他。
如今马白山对当时执行的这个卖国决定感到非常痛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止一次的沉重地说，看来我是做错了一件事。
过去几十年，在五十年代以来到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么那几十年之间呢，中国它确实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以这个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的最重要的标准。只要你是我的朋友，我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同盟，那么我可以毫无原则的让渡，包括原来的越南啊，这个古巴、委内瑞拉、南斯拉夫、俄罗斯等等一些国家都是这样，我们都让过很多。那么这是一个，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决定论。这么为什么会这么决定呢？这跟中共当时建政之后啊，它需要一些国际盟友，它是寻求一种这个妥协也是有关系的。当然这种妥协的代价确实太沉重了。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用在中越关系上尤为令人感叹。1979年1月2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邓小平在美国受到了国家元首级的欢迎。美国总统卡特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在宴会前与我密谈，征求我对中国对越出兵之事的意见。对于美国来说，西方国家当然乐于见到中国教训一下越南这个苏联的盟友。邓小平访美后不到一个月，中越战争爆发。1979年2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达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命令，决定从2月17日拂晓，从广西、云南方向同时发起对越作战。中国和越南同志加兄弟之间的这场战争打了28天，双方均声称取得了胜利。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7日到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之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预计越南总死亡人数超过了8万人。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中国和越南的朋友圈。根据中国官方的信华是1979年2月2日汇总各国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反对和谴责中国、支持越南并要中国撤军及停火的有前苏联和大部分东欧共产党政权。而美中关系在中越边界战争之后进入了一个10年的蜜月期。这场战争不仅破坏了中越友谊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同时也更加激化了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使得各种冲突至今仍然持续。
中共过去的一些这个老的决策者领导人，他确实觉得可能觉得中国领土之大无所谓一点点，虽然嘴巴上说的是寸土必争实际上呢可能觉得拿出去一点他有他的这个收益。你比如说在越南问题上，那么把一个岛如果说真的是他们送出去的话，那么他也是当时也是赢得了越南对于这个美国的一些牵制，特别是北越对于美国的牵制。在这个越南战争的时候，那么中共和这个越南结成同盟等到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之后，那么他又需要这个越南来作为一个这个棋子来跟俄罗斯来叫板。所以说这些问题上呢，可能作为决策者他也有一个综合的考虑。
越南成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主要申索国。据中国官方媒体介绍，在南海领土争端中，越南侵占中国的岛屿最多，获取的油气资源利益也最多。 但是中国考虑到两国相同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公开对越南亮剑。
但是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怎么考虑，领土问题是没有商量的，哪怕就是说被人打进来，那么用血肉之躯去挡阻挡坚船利炮也得阻挡。如果说把领土作为这个国际交往的一种让渡的代价，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合格的，我认为是需要受到历史的批评与谴责的。
中越关系和矛盾冲突持持久战的同时，美国和越南的关系则迅速升温。美国海军专家预计，美国最终将以越南盟友的身份重返金兰湾基地。越南芽庄海军学院原院长黎继林海军少将称，如果把越南的金兰湾港与菲律宾的苏比克海港以及新加坡的美军基地联合起来，就可以控制所有南海及途径。如果毛泽东皇权有之，恐怕对当年把夜莺岛作为礼物送给越南的决定悔得肠子都青了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继续一段历史报道。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日前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邀请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玉教授介绍他撰写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远藤表示，他的书引用历史资料，披露了毛泽东曾在抗战中和日军暗中勾结，出卖军情，以达到强大自我力量的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宁海的报道。
研讨会9月20号星期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远藤玉教授介绍他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用历史资料证明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派遣中共特务人员主动与日本外务省驻上海的间谍机构联系，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出卖给日本，并暗中提出与华北日本停火，从而削弱国民党军队。
Almost all the communist spies made contact with Mr. Iwai.
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间谍都在岩井公馆里与岩井会面接触，那里是日本外务省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间谍就是潘汉年，这个名字在岩井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里非常频繁的出现，就是这本书。
远藤教授认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还与日军互相沟通，利用抗日战争壮大自身力量，并为打败国民党军队做准备。历史学家辛浩年在研讨会上发言指出，书中披露的史实与中国国内历史反思运动相契合。
远藤教授在这本书当中所讲述的内容，和中国大陆从1985年以来31年的历史反思运动，民间历史反思运动所获得的成果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我们不懂日文，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没办法去日本看到远藤玉教授所能看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能拿出潘汉年投靠日本作为汉奸出卖祖国情报的罪证。可是远藤玉教授对此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把这个罪证公之于众了。
现年75岁的远藤玉，1941年出生于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幼年经历了国共内战后，于1953年与家人返回日本。他是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另外还著有《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等多部关于中国的作品。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宁海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个定期追踪亚洲国家人民意向的跨国研究显示，尽管在中国崛起后，美中两国在亚洲竞逐影响力日渐激烈，不过亚洲国家并不希望被迫在两者之中做出一个选择，而是希望同时与美中交好。在经济上，中国是他们的机会，但在安全上，美国还是最值得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合办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长期追踪亚洲各国公民对于东亚地区威权体制转型与民主化变迁的政治态度， 定期在亚洲进行同步跨国调查。主持调查研究的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上星期五带领研究团队来到华盛顿，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最新一波调查结果。朱云汉指出，今年初才结束的这一波调查主要的议题是收集东亚各国人民对于美国与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和态度。他说，在中国更加自信，开始对外输出软实力，以及更有能力设定亚洲议题的同时，美国也采取亚洲再平衡政策作为抗衡。虽然各国以他们各自与中国的地缘关系而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亚洲国家仍然希望与美国、中国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希望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朱云汉说，
很多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其实他们都比较倾向于同时跟中国跟美国都维持比较好的关系交往，因为很显然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他们可能越来越更依赖中国，但在很多安全领域他们还是非常比较更信任美国，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关系，而且都也不能相互替代，所以他们都不愿意说选边，说我跟中国走得近我就要减少跟美国的交往。
朱云汉说，台湾的调查结果也是一样，虽然民进党倾向支持台湾独立，希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台海两岸经过20多年来的互动，彼此的经济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因此蔡英文总统也不得不以维持现状来作为政策选项。朱云汉说，
对蔡总统来讲维持现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对，所以他从竞选到今天为止他都还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虽然能不能做到什么程度呢另外问题，但就是说至少这可能是即使在台湾不管蓝跟绿我相信都认为说两岸关系经不起一种断裂或者是一个全面性的这个倒退，我想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太大，这不是一个现实上一个合理的选项。
此外，这个新一波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结果也显示，中国周边实行民主、重视传统与民主价值的国家大都还是认为美国对地区有正面积极影响力，他们也倾向选择美国的制度与模式。不过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缅甸和越南以外，美国在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正在失去其吸引力。台湾大学东亚民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布里奇特·威尔士说，许多亚洲国家的人民认为美国最重要、最具优势的软实力就是它的民主价值，但奥巴马政府推动亚洲再平衡政策却只专注于经济和军事层面，在美中影响力的动态平衡正在改变时，民主是美国最需要把握和运用的重要资产。威尔士说，
我们在调查软实力时发现美国并没有与东亚人民接触，我们看到这方面有缺口、差距和改变。我认为这与我们的政府与东亚接触的方式有关，那是一种高度精英化、以高层访问交流为主的做法，而不是与普通公民接触。
梅利坚大学政府研究学系助理教授陆杰表示，他的研究发现，中国公民在讨论哪一种模式较适合中国的未来时，选择美国模式和不清楚的占大多数。他分析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法治、监督制衡、选举政治、政治权利以及自由等。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公民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表现给予负面评价的关系。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涵盖亚洲1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菲律宾、蒙古、新加坡、越南、泰国、韩国、印尼、中国、马来西亚、日本、柬埔寨、香港、缅甸。 自2003年开始进行第一波调查，2008年完成第二波调查，第三波调查时间是2010到2012年，最新的第四波调查时间是在2014到2016年年初。研究团队说，调查结果要经过几个月的最后整理才会正式发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